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月圆之夜，石门自开吗？我不禁苦笑了起来，弄得跟什么他娘的武侠小说里面发现什么宝藏一样。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我一直以为小说里面写的那种诡异的奇门遁甲之术是扯犊子。直到我见识到楼兰古国发挥到极致的奇门遁甲之术之后，我才知道这一行究竟有多么的玄奥和博大精深。当天我们就在遗迹中度过的，休息恢复连日来奔波亏损的体力。伊丽丝他们的物资呢，可完全属于我们了，药品、食物、清水敞开供应，甚至每人背包里还携带了一部分。毕竟我们要进入沉在地底的楼兰王宫，那王宫里凶险未知，清水干粮肯定不能少的。这一路走来，自从阿拉伊那老货坑了我们，在黑风暴里带走我们所有物资，我们可是因为缺水断粮遭了老罪了，能挺到今天干脆算是一个奇迹。正所谓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在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呢是绝对的做得100%充足。不过我们眼下身在鬼城之中，这该做的准备是一定要做的。晚上为了避免遗迹中的恶鬼来骚扰，青衣还在四周布下一个驱邪阵，因此到晚间的时候，这遗迹里面虽然是阴风呼呼的，却真没看见什么阴邪东西出来祸害我们。眨眼已经是圆月高悬了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午夜12点，可是那石门仍旧是没有丝毫动静。于是有些不解地问曹远，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午夜子时，玄机才刚出现而已。曹远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，如果石门会自己打开的话，肯定有异响的。当初咱们国家的考古队在这勘察的时候，那早就发现了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不过曹元既然说石门上玄机已经出现，我心中好奇也是彻底被勾引出来，拿了手电跳进白天挖的土坑之中。这个时候我们白天清理出的龟书，因为一天的风沙摧残，又覆盖上一层细细的沙子。我伸手拂去那些沙子之后，打开手电筒准备看着龟书是否有什么变化，谁知就在我刚举起手电的功夫，站在坑外的曹元忽然出声说道，不能有光，有光就看不清了。我一愣，有些搞不清楚这丫头是什么意思呀，不过还是阴言收起手电筒，然后在黑黢黢的环境中去看那鬼书。这一看，我当下就是一愣，这么看的话，那龟书上果然有门道。此时因为是月中十五的原因，所以天空中月亮格外的圆，格外的亮，柔和月华从天空中投上到龟书之上，勉强能看到龟书上的九宫八风图了。只不过如今的九宫八风图上却多了许多影子，最大的一个影子是针着形状，横在九宫八风图中间。除此之外，在九宫八风图边缘几个位置，分别有许多细细小小的黑斑，若仔细看的话，那些细小黑斑赫然全是中原地区古代使用的小篆。我心中狂喜啊，终于明白这石门机关的奥秘在哪里了。影子，我下意识地朝石门四周看去，一眼就发现在石门四周的废墟里有几根石柱格外显眼， 不出意外。这些影子就是那些石柱在月光下投射到九宫八风图上，投影一落下来，九宫八风图会显现出自己，然后人能通过这些字找到开门的法子。否则光靠悟九宫八风图，神来了都推算不出来呀。毕竟九宫八风图可号称最玄奥的图解。有人认为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都和这小小八风图是有关系的，衣食住行、文化特征皆是从这九宫八风图上一点一点悟出来的。就算是当年的伏羲大神和先贤大禹都未必能参透此图。只不过为什么农历十五开着门，这个有些吃不准了。可能是因为十五的月华最浓，月光最亮吧。曹元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，于是就坐到沙坑边上，笑着问我，九宫图的规律你知道吗？九宫图的规律我哪能不知道啊，玩不转九宫图我还玩什么风水堪舆啊。九宫图其实啊也是从洛书上繁衍出的一种奇图，就是将一到九数字按照一定的方式填入九个格内，各数的位置排列相当奇巧，纵横六线以及两条对角线三个数字之和都为十五，被称之为魔数。曹元这么一提点，我一下子明白过来，看到九宫八风图就应该首先想到九宫图，想到九宫图那么应该首先想到九宫图的规律了。九宫图的规律就是纵横六线以及两对角线上数字之和都是十五，那么想打开石门，那应该从十五这个数字上去着手破解。月圆之夜恰恰是每月十五号，这个时候归书奥秘自然就会出现。我心中的震惊简直是无以复加，这石门的破解法子得脑洞多大的人才能想到啊！如果不是知道这里面的门道，恐怕爱因斯坦的老头来了也能给他整疯了呀。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，曹元非常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当初为了能在月圆之夜让那些石柱投影落到九宫八风图上，楼兰人夜观天象总结出了十五时这片地区月亮的位置，然后又推算出月光洒落时候的光线轨迹，最后又通过月光的轨迹和折射角终于确定了那些石柱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月圆之夜那些石柱的影子才会不偏不倚地落在九宫八风图上，其他时候是看不到的。说到这里，曹元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，然后看了我一眼说，你再仔细看看那倒影，看你能不能通过那些倒影找到开门的法子。其实不用他说，我已经低头仔细看了起来。这根指针不用说了，肯定是通过腾挪石柱的法子让指针指向不同方位，没有钻研的必要。这倒影的秘密应该在周边的那些小篆上，小篆我自然是能看懂的。这一看，我顿时微微眯起了眼睛。天蓬星、天瑞星、天冲星、天府星、天琴星、天心星、天柱星、天刃星、天鹰星，这就是小篆内容，奇门遁甲中的九星。我忍不住笑起来了，这奇门遁甲的九星如何排布，在法灸秘术上有过非常详尽的记载，因为墓葬为了防盗经常会用奇门遁甲之术，所以我那位老祖宗对奇门遁甲之术钻研的是很深的。曹元拿这个考我呀，是可不行，于是我扭头就问他，天宫九星阵？曹元一愣，有些惊讶地看着我， 你居然知道。我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天宫九星阵和八门遁甲一样，九星所在九个位置有吉有凶，但是各自主的吉凶却不相同。比如天柱凶，这颗星的位置与西方七宫对卦相对，是一颗阴星，五星属金。从凶吉上来看呢，金秋肃杀之时，喜杀好战，所以这颗星与惊恐怪异、破坏毁蛇有关，是一颗大凶之星。看我们眼下这个情况，如果这指针倒影落在天柱星的位置上的话，恐怕激活了天宫九星阵之后，这轨迹里面所有孤魂野鬼一下子会狂暴起来攻击我们，也恰恰应了这天柱星的特点。这就是天宫九星阵，只要这指针没落对地方，落在凶星上，就直接会要命的。我陷入沉默之中，仔细思索着哪颗星才是打开石门的地方。选，肯定选吉星啊。在九星里，若是上吉之星，只有三颗：天心、天刃和天府。天府星就传说的文曲星，兴文化教育；天心星，兴的是军事指挥、医疗治病；天刃星，兴的是农桑。楼兰王宫的宝藏是用来辅国的，那么他们兴什么文化教育和农桑没什么卵用，毕竟国还没富呢，考虑那些是为时过早。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兴军事指挥是最有用的。于是我一指天心星的位置，扭头问曹元，是这个对吗？曹元当时就苦笑起来，你推算对了，葛家的人真是太恐怖了。如果你们葛家人之前来过这里的话，楼兰国的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。我心里这时候啊也挺兴奋的，不过更震惊于楼兰人的智慧，默默推算一下角度和方位，于是转身指向我身后40多米处一根足足30多米高的石柱，沉声喝道：胖子，那根石柱肯定能活动，你过去把那根石柱往南推50步，记住只推50步，一步不能多，一步不能少。我所指的石柱就是九宫八方图上指针倒影所对应的石柱。好嘞，胖子应了一声，屁颠屁颠的就跑到那根石柱下面，对两只手呸呸喷两口唾沫星子之后，然后卯足劲儿去推那个石柱。片刻之后，那根石柱果然轰隆隆动了起来。看来我是猜对了，那根石柱下面应该是有滑道的，可以滑动。石柱一动，九宫八风图上指针倒影也开始缓缓转动。等胖子那边停下的时候，指针不偏不倚就落在天心星的位置上。曹元在一旁提醒说，用手指精穴来激活天宫九星阵。我点点头，一口咬破食指，直接将食指摁在天心星的位置上。这石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，手指一摁上去，竟滋滋地吸起我的血来了。然后我脚下的石头轰隆隆地开始颤抖了起来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